上一次啊，我们的信息是在圣灵恩赐第十四讲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的门徒无法从患癫痫的孩子身上赶出这个恶鬼，当然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医治那个孩子的疾病的故事。从那里我们学到呢，在医治呢，有的时候是从你觉得无助的时候，还有你觉得需要诚实面对神的时候开始的，诚实的面对这个状况。我们看见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病，他找过无数的人，包括可能所有他找到的医生、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甚至于呢，当耶稣的门徒到了那边的时候，他也迫不及待的就带着孩子去找耶稣的门徒，可是他们都无法医治这个孩子，这真的对他而言是一个无助的状况。好不容易看到耶稣来了，父亲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很诚实的承认说，我信心不足，请你帮助。然后他就看到得到了耶稣的怜悯，然后孩子得到了医治。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也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是面对这个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医治的时候，他们也是感觉到自己的无助，但是他们没有去祷告，他们想到的是他们以前被耶稣差遣出去的时候，两个两个一起出去的时候，哎，碰到疾病都可以医治啊，碰到鬼都可以赶出去啊，为什么这一次不行呢？没有好好的想，却跟那些文士在那里起了很大的冲突，一直在辩论啊，不是我不行啊，是今天情况特别啊，什么什么，那些文士们就讲，就是你不行，就是你不行啊，等等什么，反正呢，他们也陷入一种无助的状况，所以他们应该从哪里得到帮助呢？显然应该回去祷告，对不对？然后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也提到说，有一个论点，就是说医治呢，这个医病的恩赐，神给的，有大有小，不是人人都有。那怎么办呢？我没有恩赐啊。但是呢，耶稣在他大使命的这个话里面呢，却是告诉大家说，只要你出去传福音，只要你是基督徒，出去传福音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所以的确是人人都有可能行出医治的神迹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存着怜悯的心，愿意为别人祷告，这样的话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只是在最普遍的情形之下呢，人们会踌躇着不去为别人祷告，为什么？仍然是焦灼在啊，我没有医治的恩赐了，我没有行异能的恩赐了，我为别人祷告不行了，最好呢不要耽误了这个人的时间，让别人有机会为他祷告，不要耽误了，不要耽误了。所以我们仍然看见，在上一次的聚会结束的时候，当我呼召说有想要这个有病的人出来，有别人为你祷告的时候，发现仍然是只有少数的人在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而且大部分是一对一的形式的祷告。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谈的信息呢，这是要挪去你心里的障碍，让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一种医治的服事，叫做什么呢？团队医治，团队医治的服事。那第一个呢，想要问的就是，团队医治有圣经的根据吗？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你凭什么说团队的医治？圣经上有说给人有医病的恩赐，但是团队的医治呢？ 当然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见记载了一些医治与释放的神迹，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大多数是一个人祷告以后啊，靠神所行出来的，但是仍然能够找到一些经文支持这个团队医治的发生。下面这个记载呢，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十二十三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第十三节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另外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十七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里的记载当然是门徒得到耶稣赐给他们医病的这种权柄啊，去医治或者是赶鬼，然后他们就两个两个一起出去。所谓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一组出去就是什么团队服事嘛，对不对？你做什么事情，一个人叫单打独斗，两个人就是这个团队。果然呢，他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呢，这也是他们同心的结果。而天上的父神呢，会因为他们同心祈求，就成全他们所求的事情，这也是在圣经里面有所依据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既然他们是两个两个一组，回来的时候又都做见证说他们能够完成耶稣所托付给他们医病赶鬼的工作，当然他们一定是两个两个同心的合作的，一起完成任务咯。这是一种情况，是团队医治的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团队的情况呢，是这样记载的，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窗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是另外一种团队医治，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是几个人的力量。想想看， 这四个朋友呢，真的是很有爱心跟信心来做这件事情。要将一个摊子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何况他们把它抬到屋子旁边的时候，一看，哇，门口都塞满了人，想要挤也挤不进去。很明显的，没有人愿意让路给这个摊子，啊，不像现在的一些医治布道大会，还有什么这个什么轮椅保留区等等什么，或者是到了门口不必排队就直接进去了。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这样子。因为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我们晓得，我们大家都说犹太人很自私啊，可能是真的这样。那些坐在屋子里面的，坐在门口的，或者是爬在窗子上的，都很热切的想要看望这一位大先知，要听他说些什么。但是呢，就是自私自利的，一点爱心都没有，没有人要让路给这一个有需要的人。这四个朋友在没有办法之下怎么办呢？他们没有放弃，好不容易把人已经抬到了这里，就这样子放弃，真的是心有不甘，所以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无论如何要让这个摊子能够抵达耶稣的面前。而这就是这个摊子的盼望，也是这些朋友们他们的盼望。他们想到看一看，哦，地面不行，那看一看，哎呀，好像只能够从屋顶上咯，因为以色列的房子有时候是依在耶路撒冷那边是依着山建筑的，所以是一层一层的，好像梯田这样的。所以你如果从上面这个上去的话，到下面一层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呢，他们就从屋顶上面去，他们找来了梯子、绳子还有凿子，从几间房子以外的地方爬上了屋顶，然后一层一层的下去，就到达了耶稣所在的那间房子。他们就用凿子把这个屋顶给拆了。当然他们拆的不是一个小洞，要拆掉一大片，因为他是把褥子整个一起放下去，是平着放下去，还不是直着的，所以他把这个褥子四角绑上绳子，然后直接的坠到耶稣的面前。想想看，这四个人他们是不是豁出去了，完全不在乎将来要花多少钱来修补这个屋顶，或者呢，他们在做的时候呢，会有多少人骂他们。想想看，在拆屋顶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灰尘啊、土啊、沙啊落到下面那些人身上，包括是耶稣的身上。谢谢。但是呢，耶稣呢没有觉得他被冒犯了，反而是他立刻就对这四个朋友的信心爱心有所回应，于是就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啊，接下来你看，又是文士，又是这些怎样对于教义、对于旧约非常熟悉的一群人，他们最直接的反应，不是为这个摊子的罪得到赦免高兴，而是心里面立刻起了对耶稣的论断。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能够说出这么样健忘的话？难道他不知道只有神才能够赦罪吗？你要知道，这个想法只有神能够赦罪本身有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想法也仍然是今天我们用来评断一些是不是假先知、是不是异端的标准。 那么错在哪里？错在哪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问出来，只在心里面带着恶意的论断。要记得，在圣经上所谓论断，都是用的那个字，是里面是有带着恶意、邪恶的思想的这种论断的啊。所以他们就想，这个人是健忘了。那如果是这样子，就是错了。假如他们那些文士当场可以问出来，说：“哎，你请问夫子，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有什么样的权柄能够赦这个人的罪的话？”那耶稣就可以来做解答。那也可以看出来，耶稣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教师？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是在恶意的论断以后，就紧接着问他们一个问题：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那这些文士他们当然答不出来了。今天连问我们，我们也答不出来，是不是？因为两个都不容易，在我们看起来两个都不容易啊。但是对于耶稣来讲，两个都容易，所以两个都不容易，甚至于如果没有神的介入都不可能。然后耶稣他就示范了，他说：“我可以医治，我可以做得到。”所以也表示说，我说的话就是的的确确的真理，我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团队医治，就是合众人之力把病人抬到神的面前，都会得到医治。的确圣经上也是这么记载的，我们讲什么都有根据的哈。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看到没有？都带到耶稣那里，表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也许是瞎眼的，也许是瘸腿的，也许是瘫子，自己没有办法到耶稣那里，但是有别人帮忙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就医好了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了，即使是一群都没有医治行异能恩赐的人，只要愿意，只要是对主的医治有信心的人，愿意合作，同心合意的把有病的人抬到耶稣的面前，都能够得到医治，或者说今天来讲都能够有得到医治的可能。因此我们就要看见说，团队服事到底它的立足点或者着眼点或者重点是在哪里呢？其实团队医治能够有效果的能够产生呢，它的重点是在于这些人有谦卑、有合一、有彼此相爱的态度。在现代我们所知道的医治释放的例子里面，的确也有个人是可以单独运作的，比如说威格·史密斯啊，但是绝大多数呢是团队型的医治大会。最典型的就是 Catherine Kuhlman、 Benny Hinn、 Reinhard Bonnke 等等，他们集合了一批有同样医治恩赐的同工，再加上一批敬拜的同工，他们组成团队，每一次办这种特会的时候，总是可以吸引超过万人，甚至于人哈邦基还有一次超过百万人的聚会。有这么多人参加，是因为这样团队医治的工作特会特别的热闹，这么多人去很热闹吗？还是说因为他们的有很好的很棒的结果？我相信呢，是因为有很多很好的报告出来，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会去参加这样的聚会。而我也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特别好的效果，是因为神喜欢他们在团队中一起学习谦卑、 合一，彼此相爱吧。我有机会呢参加过 Benny Hinn 的这个聚会，我发现了医治的工作事实上不是在聚会里面什么敬拜，然后 Benny Hinn 出来以后才发生的，事实上是在我们去的时候在那边排队，可能提早两个小时在那边排队的时候，就已经听到有的地方就有人哦，突然欢呼起来了，就有人已经得到医治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他的同工们在那边在现场里面走来走去为人家祷告了，所以有人在排队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医治了。然后进到会场里面呢也是会这种情形，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啊，等到敬拜赞美的时候更是高潮，然后 Benny Hinn 出场，Benny Hinn 他也非常有这个敬拜的恩膏，把这个恩膏就带到这个神的恩膏、医治的恩膏好像带下来一样，所以医治的神迹也达到高潮。我们在他的书籍中呢，他说他最怕的就是当他出来的时候站在舞台上的时候突然发觉说圣灵还没有来，圣灵还不在那里，如果圣灵没有出现，他说神的同在的恩膏在会场里面，那认为那一天的医治大会就不会有多大的效果。我们都在想说，哎呀，这么 Spinning King 这样有神给他这么大恩赐的人，原来他心里面的最深处也还是会担心，如果圣灵没有出现要怎么办，因为他知道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够做。所以我就看到说，像他们这样子领袖型的人物呢还是那么样的谦卑，知道如果不是神的同在的话，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够做。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越有恩赐的人他们是越谦卑的，因为他们更加的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会常常聚集他们这些同工在一起祷告啊，就是团队医治团队，不是去到那里那一天才祷告，是早在这个之前聚会之前就已经在祷告了。然后在他们的聚会里面，我们便看到他的同工们穿梭在场子里面，不停地为不同的人祷告，几乎没有看到这些同工们在休息，因为他们知道来的这些人有些人是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才能来到现场的，是那种第二型的人把他们带来的，而且呢他们也都知道只有在圣灵恩膏强的时候，就在那么短短的时刻里面是最佳得到医治的时刻，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爱怜悯这些来的人。所以他们你看见每一次叫人到台上做见证的时候，哇，每个人都欢呼啊，快乐高兴啊，但是一结束以后，当你去采访他们的时候，你会听到他们说他们为那些来而没有得到医治的人更加的难过。从 Benny Hinn 的书籍里面以及这些同工的表现，我真的可以看出来愿意组成团队来进行医治释放的服事，意味着你很看重谦卑合一与彼此相爱。那接下来呢，我要讲说团队医治要如何进行，团队医治要如何进行啊？在这里我突然想到，其实像我们教会参加这个更深之处的那个团队，他们也是每一次要去服事之前，在服事之前就已经拿到要参加人的名单，就已经开始祷告了，所以等到了现场的时候，这些人都已经不知道被祷告过多少次了， 然后他们在现场在为这些人祷告，难怪他们的果效非常的好，每一个参加更深之处的人都得到医治，都得到释放。那我相信这也是就是团队医治如何进行的，我们说应该是第一步吧。上次有关医治的恩赐的信息里面，我们曾经提到人们推却不愿意去从事医治的服事，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说我没有医治的恩赐，然后就什么都不做了，那么自然就看不见神迹。所以呢，讲到团队医治如何进行，第一个你绝对做得到的第一步，你可以同心合意的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一点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嘛，对不对？大家都有车，大家都有手，都有脚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绝对可以。所以呢，我们就看一看，以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看，看医生，去医院当做例子，当家人朋友病了，甚至是路人不认识的人出意外受伤了，你会怎么办？你当然会把他带去看医生了，你自己没有医病的恩赐，但是你可以把他带去看医生。严重的呢，你会把他送到医院，就算自己那个时候无法分身，你会不会扣 911？ 也会啊，或者是找其他的朋友帮忙，当然会。其实这个就是团队医治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你的关心，或者说没有你的爱心采取行动，那个生病受伤的人可能就无法得到医治了。这当然也包括心理或者是灵里有需要得医治的人。好吧，我们一起说，这一点我可以做得到。对，对，我相信你们，这一点你们一定都做得到。想想看，当然假如你是有病或者是受伤的当事人，如果你还有能力能够动，你当然不会去，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自己去找医生。但是呢，仍然有很多人会很好心的陪你去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你会不会更开心一点？会啊，对啊，所以有人陪都是好的。那第二个呢，你要做的呢，就是要遵守团队医治的这个原则。一个人你怎么祷告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两个人以上服事呢，可能就有一些方法一些规则在那边，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到了医院，你把病人交给了医治团队，一定是医治团队的，现在即使是单独的私人诊所也都不会是只有医生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有护士啊，还会有其他的人一起同工的，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些规矩，有一些步骤来处理上门的病人，他们是不可以乱来的。然后呢，我们就看我们曾经请过爱修园的樊宏台牧师来教会教导过团队医治，有多少人在大概十年前参加过樊牧师那一次来教会教导的聚会的，大概还有十几个人。他呢曾经把他的经验就写了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团队医治的大能。十几年过去了，中文有关团队医治的书仍然只有这一本，我上网查了一下仍然只有这一本。所以呢，我想有很多人会读了这本书以后会照着去行，或者是稍微变动一点。但是呢，我们就以上一次他来我们教会的传递的讯息，还有这本书里面他经验所归纳出来的教导作为依据，来解说一下团队医治的一些个原则。 第一个，团队一致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团队服事，这一点不必解释吧，啊，两个人才能够成团队嘛。第二个呢，代祷者是为服事者祷告，不是为被服事者祷告，这一点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当团队中主治的医生在为病人医治，比如说动手术的时候，其他的队员护士在做什么？这些护士是看着病人还是看着主治医师？我想我们都看过一些这个连续剧啊，什么 General Hospital 这种剧，答案是注视着这个主治医生，随时准备替这个医生擦汗啊，然后听他的命令啊，交换这些动手术的这些器具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个第二个把手在那边，当这个主治医生累的时候，第二个人还上去随时准备替换他。所以这就是樊牧师他的一个依据的想法。那当然樊牧师是以出埃及记中约书亚记的记载来作为他的根据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出埃及记17章第9到13节，来一起。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以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挺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摩西在山上举手为山下的征战的约书亚祷告，他手上是拿着杖，就像我们刚才最前面的那张图一样。什么时候摩西把手中的杖高高的举起来祷告，山下的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就得胜。如果是累了手一放下，亚玛利人就胜过约书亚的军队。所以呢，就有亚伦跟户尔两个人在站在他的左右，用手支撑着摩西的手，这样最后以色列人就得胜了。那么请问亚伦跟户尔他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托住摩西的手，对不对？然后摩西在祷告，他们两个有没有在祷告？圣经上没有讲，那他们两个人眼睛是注视山下还是注视摩西？好像是看着摩西的，是吧？注视着摩西的，因为不能够让这个杖稍微下来一点，所以他们很专心的在摩西的身上，而不是约书亚。当摩西一个人应付不了的时候，好在有这两个人帮助他、支持着，帮助他继续的祷告。樊牧师告诉我们说，亚伦户尔呢，他的祷告呢，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圣灵啊，你一定要支撑住摩西啊，你要高摩西，你帮助摩西，让他一定要撑住。他没有去管底下怎么打。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四个角色，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亚玛利人其实是代表着在旧约里面代表着肉体，代表着老我，所以呢约书亚去跟他征战呢，也好像是代表着我们人的身体在跟这些疾病、跟这些下沉、沮丧这些在征战，灵里面的征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是神在做啊，不是你在做，所以要谦卑，不可以骄傲。是虽然有摩西在祷告，但是征战胜败的关键仍然是在乎神而不是摩西。这一点呢，我相信摩西是太清楚了。所以摩西这个人他不但不骄傲，圣经上说他还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然后他也知道靠他一个人这个战争是打不赢的，必须要有亚伦跟户尔跟他一起。所以呢，你如果是在做这个团队医治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带领医治的这个主导者，一定要清楚这一点，你就是负责祷告就好，旁边这两个人他们就是负责为你祷告。这一点跟我们平常所想的不一样哈，对不对？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如果两三个人一起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当然一个人祷告有声音出来，其他的人呢，我们的做法都是默默的为这个人祷告，还是在为这个人祷告。这是凡牧师教导里面我发现是最特别的一点，跟别的教导不一样。所以是神在做，你要谦卑，不可以骄傲。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当这个人得到医治的时候，是你这一群医疗团队全体的成果，不是某一个人的成果。那如果这个人没有得到医治呢，是全体团队的失败，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都没有赢，都没有失败，都没有成功，都没有失败，因为只有耶稣，只有神啊。但是的的确确，你能不能够达到把别人医治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团队的事情了啊。接下来凡牧师说，你要完全遵守圣经的教导。我想这一点也很容易解释。你想想看，一个主治的医生他可以乱搞吗？当然不能够乱搞，他一定是照着医病的手册上的步骤，一点一点也不马虎的，一步一步的照着去做的，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下刀的轻重，这个刀口要开多大，可能这个医生就要看现场这个病人的情况来做一些决定啊。所以原则不会改变，你帮别人祷告得医病能够得到医治的话，原则不会改变，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奉神的名。但是可能因为他来要祷告的地方不一样，你可能会说啊，这个长短脚，这个短的脚长出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说哎，长的脚收回去，对吧？所以呢有一些原则，然后呢按照不同的病啊，对不对？如果是腿断了，你不会说哎，腿长出来，腿断了你会说让这个断掉的骨头能够被连接起来，筋与筋，骨与骨，肉与肉，都恢复到正常的位置等等啊。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凡受洗的基督徒都有权柄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但这个圣经的根据就是大使命那一节，那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二十节的那边所记载的，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这个说你们出去传福音，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 然后第二十节呢，也就记载着说，当门徒出去传福音以后，就真的主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这个呢，就是神给我们凡是受洗的基督徒都有权柄去行的。你不一定有恩赐，医病的恩赐，但是你都可以做医病的释放的工作，只要神在那里，恩膏在那里，都会发生。在下面一个呢，信心同心合一的祷告，还有成全别人的心。代祷者的任务就是为服侍者祷告，跟这个服侍者同心，希望服侍者能够专心的为这个要被服侍的人完全医治的祷告。所以我们刚才讲，根据圣经，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战争胜负是由山上决定还是山下决定的？是山上决定。山上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摩西，第二个是亚伦户尔。如果山上只有摩西没有亚伦户尔，这个战争会不会打胜？不会啊。如果只有亚伦户尔没有摩西，也不会打胜，都不会。换句话说，团队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需要，缺一不可，这是很重要的。当这个主要的服侍者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停，旁边两个人那一句话也不要停，就是求主恩膏啊。比如说谢灵出来为别人当主导者的话，你旁边就是求主恩膏谢灵，求主恩膏谢灵，求主恩膏谢灵，或者说求耶稣恩膏谢灵，求圣灵恩膏圣灵谢灵啊谢灵都可以。不要忘记啊，三位一体的神，你说哪一个都没有关系，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嫉妒的了啊，他们也都知道你讲一个就是讲他，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如果啊，你心里想的是说摩西比较重要，这个亚伦户尔是次要的，那你就是错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有一些医治没有发生，很有可能是因为摩西、亚伦、户尔他们三个人各吹各的号，各打各的鼓，就是三个人都同时在为那个人祷告。这是凡牧师的讲法，我们不要忘了，按照 Randy Clark 所说的，在原则之外都可能有例外，所以也不见得说三个人都为一个人祷告然后就没有神迹会发生，不是这样的哈。但是呢，我们就是在学习里面的时候，哎，既然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不同的方法我们都试试看。在下面一个呢，我们看到服侍者还有被服侍被医治者都要有十足的信心啊，这个又是一个原则而已。不可否认的，我们会看见有信心不足要求主帮助的情况之下，仍然有得到医治的人。但是呢，我们在医治的大会里面呢，我们更是常常听到一些见证啊，说他们是带着十足的信心来的。比如说有一次在就是在亚特兰大这边的 Benningham 的布道大会里面，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八次跟随着这个 Benningham 的布道大会， Benningham 在那边聚会，他就飞到那里，另外一个地方他就飞到那里。他有没有十足的信心？有，因为他相信他可以得到医治。但是第一次没有得到医治，第二次没有得到医治，第三次没有得到医治，而第八次得到医治了啊，他就做见证说他觉得是身上有一个像章鱼一样的邪灵绑着他，他每到一个地方去祷告一次的时候，好像就砍掉一只这个章鱼的脚，第八次的时候得到完全的医治。 所以服侍者及被医治者皆要有十足的信心，这也是原则，会有例外的。当然我们也会看见大会的讲员，他们一些主理人会先找几个得到医治的人上台做见证，为的是什么？提升大家的信心。在下面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祷告词不需要太冗长。如果你参加过医治大会，你会发现所有的医治祷告都不会是很长的，一方面因为没有时间，他们需要服侍很多的人，另一方面他们要在圣灵医治恩膏最强的时候尽量的为更多的人祷告。其次呢，神知道被医治的人的一切，你实在是那些代祷的人，你不需要去在那边跟神再报告一次这个病人的原因是什么啊？他很痛啊，他好不舒服啊，主啊求你怜悯他啊，什么什么这些的，这些真的是不必讲了，神难道不知道吗？神可能比你还清楚啊，所以不必要讲得很长，讲述原因，讲感觉等等什么。而通常在这种大会里面，团队的一致祷告都不会超过一分钟的啊，甚至于你看见那个主领者，他可能一排站在这边，他的就这样过去了，或者他被灵性这样吹一口气等等什么，这样子的一致了。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做这个操作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呢，你记得你如果是站在这个主要代祷者的位置的话，你的祷告大概不要超过一分钟，一分钟左右就好了，要简单，要清楚有力。还有呢，我们在医治布道大会里面看到的就是医治以后立刻的查验，许多医治都发生在查验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樊牧师所特别强调的。有的时候医治是立即发生的，这个时候你就要立刻献上赞美跟感谢，这就是荣耀神。同时呢，越荣耀神，那个人心越被鼓舞，好像那个圣灵的恩膏在那边也会更加的强。其次呢，即使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只要你觉得有所改进，20%、40%、60%、80%，你也可以立刻献上感谢，对不对？圣经上记载说，那十个大麻风的人，耶稣说：“好了，你们去给大祭司查验一下。”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大麻风都还没好呢，但是他们走去请这个大祭司查验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觉他们的麻风病都好了。啊，还有一个瞎子，当耶稣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视力呢就恢复了一些。然后耶稣问他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我看人都是像树木一样。”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说像树木一样，他也应该没看过树木，但是意思就是迷迷糊糊的，或者是他曾经摸过树木，他知道就是这样直直的。哦，今天一看，原来人也都是这样直直的。所以耶稣就再为他祷告一次，他就立刻得到医治了。哎，读圣经要有趣一点啊，兄弟，摸起来像树枝枝的。还有呢，另外一个瞎子，耶稣呢把泥巴抹在他眼睛上，然后说：“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如果他想说干嘛这么麻烦呢？医就医嘛，还要做这些事情干什么？他就不去了，那怎么样？他就不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呢，第一次的查验，不论你的结果你觉得是得到20%、40%、50%的这种所谓的改进进展，都要讲出来。只要是有所改进，就都可以再为这个人再祷告一次。对不对？你跟你这个为你祷告的人讲说：“哦，我觉得好像好了50%，那个人就 一定很兴奋，好，我们再祷告一次，就马上立刻再祷告一次，然后祷告完了再做查验。最后一点呢，是要排除医治的拦阻。当然在祷告的当中可能有下面这些因素会拦阻了医治，如果确定有很明确的状况，那么呢，这个主要的这个祷告者可以暂停服事，可以先对付这些拦阻。第一个可能是有罪，但是有罪不构成说绝对不会得到医治的原因哈，因为耶稣来本来就是医罪人，我们哪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的，只是只有很明显的罪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心里不信，有不信的心在这里，那这个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信就可以了，你只要帮助他让他开始有那么一点点信就可以了。第三个呢，不饶恕、苦毒、怨恨等等等等等，其实这也是罪了啊，能够排除掉，尤其是不饶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得到医治的一个原因，我们以前的信息也都讲过啊。那第四个呢，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这什么意思？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什么意思？就是有人又要到耶稣的面前，到教会来求医治，然后呢又跑去庙里面烧香拜佛，还要吃喝那个符水，或者去找算命的等等，这叫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这个是绝对不蒙神所喜悦的，这是医病上很大的难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樊牧师为大家归纳出来团队医治的这么多个的原则。我们接下来看团队医治的角色，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是那个要被服侍者，他的名字叫约书亚，所有这些征战都在他的身上，不管是灵里的征战还是真正身体上的疼痛病痛都在他的身上。而这个人呢，最好是已经决志信主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带到耶稣面前的只要神的怜悯在那里都照样可以得医治，但最好是已经决志信主了。第二个呢，是摩西的角色，就是一个主要的服侍者，这个樊牧师说最好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有恩赐没恩赐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但是至少你要稍微懂得一些怎么讲，就好像你是主治医生，你当然要懂得开刀的过程啊，什么样病要用什么方法来医治，什么样病用什么方法来祷告了啊。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亚伦户尔，就是代祷者。他说代祷者呢站在这个服侍者的旁边的这两个人呢，信主或者没有信主的都可以，但这两个人祷告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为这个主要的医治者能够得到更多医病的恩膏来祷告，或者为整当这个恩膏在这边运行的时候会越来越强的啊。那第四个呢，这个亚玛利人当然可能是看不见的，在这里来讲就是在这个约书亚的身上，他的疾病或者他的疼痛或者他的下沉他的沮丧或者被鬼附他需要被释放等等的这个人，这是团队医治里面的角色。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会有几个人在他的这个 slide 里面，你可以看到会有几个人，一个约书亚被服侍者在这边，然后呢摩西是他的服侍者站在正对面面对着他，然后 亚伦跟户尔这个代表者就站在旁边来为这个摩西祷告。他说医治的恩膏来自代表者，这些所有这些代表者服侍者的同心合一。这是樊牧师的教导。好，我们等一下呢回来实际操作。好，现在请敬拜团可以上来吗？第四个结论呢，就是不要做理论专家，一起来成为医治团队的一员。不论是个人为别人医治祷告，或者是加入祷告的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去真正的操练，才会有可能看见神及其事的发生。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有恩赐的人，你可能祷告十个人有三个人得到医治，没有恩赐的人你可能祷告一百个人有一个人得到医治。但是总是如果你没有祷告满一百个，你可能一个都没有人发生。今天我们这边有将近一百个人，就算我们当中都没有恩赐，我们等一下操练的话，只要我们当中有一百个人，你祷告有一百个人可以有一个人得到医治的话，说不定今天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在这里。永远记得 Randy Clark 说，每一个原则都有例外，因为神是伟大奇妙的神，而且他拥有绝对的主权的神。每一次的神迹，耶稣所用的方法也都不一样，但不变的原则是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怜悯的心肠发动，来看这些到他面前来求医治的人，神迹就会发生。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谦卑、合一跟爱心，我们组成一个医治的团队，来看他行奇妙的神迹。阿们。今天我们就要来看那些奇妙的神迹。阿清，
信心升起来，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从头来一辈。